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早在2019年，联合国就启动了仇恨言论战略与行动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仇恨言论一直被视为暴行罪行的前兆。他说，各国政府在预防和应对有组织的网络仇恨言论方面正在面临挑战，并宣布将每年的6月18日定为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这一天提醒我们思考如何识别、应对和反击仇恨言论。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探讨澳大利亚新的仇恨言论法律如何应对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当时在车里等红灯，一个开着皮卡车的男人开始对我和我的姐妹进行言语辱骂。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纳迪亚·赛义德回忆了她在去年遭遇仇恨言论的经历，提醒接下来的描述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他还朝我竖中指，甚至一度开车跟着我，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大喊，滚回你来自的地方，穆斯林不属于这里。他变得非常恶劣，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摆脱他，所以我根本没来得及记下车牌号，也没有想到去录下来。作为一名社区领袖，纳迪亚表示，仇恨言论对他个人以及整个社区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我一直都是一个敢于发声的人，从来不害怕戴着头巾出门，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有点犹豫了。我更倾向于和别人一起去某些地方，而不是独自前往。我们感到非常沮丧、恐惧还有失望，因为作为一个社区，我们曾以为自己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桥梁，与其他社群建立了关系，但不幸的是，现在的言论氛围却并不那么理想。今年二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仇恨犯罪法案》，对1995年刑法中的现有仇恨犯罪条款进行了修改。该法案由联邦工党议员、前联邦司法部长马克·弗雷德斯于去年提交议会。他表示，这项新的保护措施将有助于执法部门更早介入，从而预防暴力行为的发生。这些法律将更有效地赋予我们的执法机构权力，打击、调查并防范那些煽动仇恨、极端主义或鼓动暴力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此项立法的目的是加强澳大利亚现有的法律体系，以应对近期激增的反犹太暴力事件。
With these laws, we are sending a clear signal.
通过这些法律，我们向那些试图分裂社会的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这个国家，煽动仇恨言论以及其他鼓动或威胁针对他人的仇恨行为没有立足之地。莎拉·施瓦茨是人权法律中心的法律总监，他表示，在此之前，煽动对特定群体使用武力或暴力已经是刑事犯罪。这些被保护的群体不仅限于种族、宗教或来源国，还包括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双性特征状态以及残障人士。政府将法律中的意图要求从故意修改为鲁莽，也就是说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尼可·沙克尔顿博士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一名社会法律研究员，他表示，尽管这些法律受到欢迎，但仍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推进。所以，关于这些法律在为常成为仇恨言论攻击对象的社区带来的实际成效方面还存在疑问。其次，这种针对仇恨言论的做法并未涵盖任何的民事法律。他表示，民事法律能够赋予被针对的社区更多权力，更有效地反击仇恨言论。虽然这些刑事法律确实向社会传递了仇恨言论不可接受的强烈信息，但受害者在提出投诉或与那些施加仇恨言论的人进行有支持、有意义的对话时，所拥有的主动权和力量却较为有限，而民事法律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纳迪亚·赛义德表示，他所在的布里斯班社区欢迎这项新法律。这感觉像是一层额外的保护。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们，社会正在倾听仇恨言论受害者的声音。我承认你们的存在，并且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将共同抵制这种行为。您听到的本期节目由 SBS 事实核查制作。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进一步探讨我们如何共同应对仇恨言论。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bs.com.au/sbsexamines 或搜索 SBS 事实核查。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